我们今天呢就讲我的王寿之回忆录的第九段啊。这个第九段呢，前面的一段的铺垫呢，基本上就把我的母亲啊，把我的父亲啊，这个已经讲清楚了，就是母亲呢还没有讲。我的母亲比我父亲小好几岁，父亲是1919年生的，母亲是1926年生的。母亲呢是完全和父亲的那个家族呢是不同的，因为母亲是一个湖南人，父亲是个广东人。如果不是因为抗战，我估计他们也不会有机会遇见啊。那个，但是呢，这个母亲的这个家庭呢就比较复杂，因为我们在讲这个整个节目里面，我们会讲到这个我母亲家族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人，就是他的哥哥，就是周令钊先生啊，这个2023年才因为这个病毒呢才去世的。那么这个周先生呢是一个大人物，那个设计了国徽啊，234套人民币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设计师，也是对我一生的这个影响比较大的一个人。那么母亲的这个家族呢，我现在手头没有他们的那个家谱。我呢需要拿到那个家谱呢，我才能够跟大家细细讲讲里面的结构。那一点呢，我到后面呢，我再做文字的补充。那个我母亲的家庭呢，是一个湖南的很大的地主啊，在湖南北部平江啊，这个平江县的一个地主，姓周的这个地主。这个地主呢，我看那个家谱上的这个计算呢，就是原来呢就是有地啊，这个一个租赁土地给农民，在那个土地上劳作啊。那个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制度叫永佃制啊，就是说如果农民进来你这里去打工呢，你永远不能解雇他，这叫永佃制。这个呢在当时那一种劳动生活的一种保证啊。当然我在这里我不想再讲关于中国地主阶级的这些情况，但是母亲的阶级呢就是一个典型的地主阶级。但这个地主阶级呢它比较特别。怎么特别呢？它第一步，它的这个原始的积累呢，它倒真不是由于种田由于去博学农民而产生的，而是由于大概5代6代主啊，有一个官僚啊，这个赚了很多钱。这个官僚赚钱呢，这个道路呢也非常的曲折。我看了这个家谱里面都有一些记载和听一些老人的讲法，就是我母亲这个周家的一个老祖宗，我要找到家谱，我查到他的名字的。他呢是在太平天国的时候，在曾国藩的湘军里面做这个管理后勤的这个官员。那当然清朝这个后勤官员叫什么，我现在也手上没有资料，我也不能乱讲。但是呢他在做后勤官员，因为后勤呢你知道曾国藩几十万大军去打这个太平天国呢，他需要很大的这个后勤的补助啊，这个粮草啊弹药啊。这个我们的这位老祖宗呢就是做了这个工作，做得非常的好。做得非常好呢，最后把太平天国打败了以后，这个他呢就带着这个湘军啊，这个一个部分呢他到了上海。那他当时还和上海的一些洋人呢打过交道，所以这个老祖宗虽然是湖南平江出来的一个这样的地主的一个孩子，出来参加了湘军呢，他倒了解很多的情况。所以呢他这个很快在上海租界里面这段经历呢，让他知道呢他的孩子们是不能够在清朝的这个体系里面考科举的，这个没用。所以呢他后来呢是想办法把这些孩子都送到外国留学啊。所以呢他的下一代的子孙呢有好几个是留日本的，在日本呢学工程啊，学什么。那个当时这就属于比较开明的士绅，也就知道这个按照清朝这套制度呢培养不出现代战争需要的人或者现代工业的人，他就把这些人呢孩子们都送到外国去。所以呢我的祖父和祖父的祖父那几代人 都有这个留学的历史，这个就是一个湖南乡绅留学日本的这么一个经历。他那个后来呢，使他这个发财，在平江变成了这个首富，这个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另外一件事情。当时在曾国藩这个打败湘军李鸿章，这个平定湘军以后，那么这个老祖宗呢就被招到北京去了。招到北京去以后，就是皇帝召见。这个是家谱上的真实。皇帝呢当时就跟他提出一个问题，说你的手段还是蛮厉害的，你能够一直支持这支湘军啊，打到那个整个江苏啊这样的地方，那么看你是有能力的。我现在给你一个差事，这个差事呢就是说在甘肃啊这个省，大概从太平建国战争以来就没有收到这个税收。那么皇帝也奈他无何，他们总是每年都说这个缺少这个粮食啊，每年都有这个天灾，所以呢就一分税都收不到。这个皇帝呢就在朝廷上就跟这个老祖宗说，你呢如果能够到甘肃去帮我去收税啊，派你当这个钦差大臣了，你呢就到甘肃去收税，那么如果收得到的话呢，我们就十一的制度来分。皇帝给他一点经济的甜头，也就是说如果你把税收能够收到，那么皇帝拿九你拿一啊，这叫十一。那么这个老祖宗呢就离开了这个北京，就一直呢就到了甘肃，到了兰州，到兰州呢就要收税。当时好像甘肃有20多个省县的县长都来要招收这个税收。那个老祖宗呢这个手段非常非常辣，因为跟曾国藩呢做过这么长的这个军需官，他也知道这个不饿你就没有办法拿到你想要的东西，并且知道的那些县官呢也就是因为利用这个太平天国战乱的时候就以灾荒为名来抗税。那个他就问那个县官，都叫到这个兰州的这个大府里，就问他们到底怎么样。结果呢其中有12、13个县官呢就说，我们真正交不上，我们以前的也补不上，因为呢的确是颗粒无收。那这个老祖宗呢就马上呢就说，那就这样吧，那这批人就全宰了。这样呢就一口气杀了大概十几个这个县官，就在朝廷上拖出去就宰了。这剩下那些县官呢吓得面无土色，那回去呢很快呢就把税收起来了。那这件事到底它的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呢？那就是甘肃省它有没有收成啊？如果没有收成的话，那就是冤杀在这个十几个县官，如果是有收成的话呢，那也就是杀了贪官。那不管怎么说呢，他那里管了一年多，那就是把这个税收呢就完全的都收回去了。也就是说这个皇帝呢是第一次从甘肃省啊这么多年拿到了税收，所以呢皇帝也挺高兴，也是遵照了他的诺言，那就是十一分，就分了十分之一的这个甘肃省的税收呢就给我们家周家的老祖宗。这个周家的老祖宗呢就回到了平江，那么在平江呢就盖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宅。这个大宅呢中间呢是五进啊，就是典型的江南的民宅啊，高高的门，高高的墙，有五进啊。那个后面呢就分了很多的这个院落，就像北京的东六宫西六宫一样的，分了很多的院落，就分给他的不同的孩子在里面住。那个他的这个院子的西面呢，他就喜欢这个江浙的园林，因为他打太平军的时候是进过苏州，知道苏州的园林呢非常好，所以在这个院子的这个大宅的西面呢就盖了一个江苏园林啊，就是一种苏州园林。那他也信不过湖南的工匠，也没见过，所以呢从苏州请了几十个工匠来做这个苏州园林。他的院子的这个东部呢就做了一个法国的园林， 因为他在法国，他在上海见过很多法式的这个豪宅，里面的外国的园林是非常重要的啊。我讲错了啊，这个西部是法国园林，东部是苏州园林。那么法国园林也是从上海请了法国人来做，所以做完以后呢，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大宅啊，这个就变成了湖南的一个名胜啊。我们讲这个是曾国藩的后期的事情，那个事情呢确有所在，门口有一对石狮子进去五重，然后 左右的这些房，然后再过去呢，左边也就是西面，那就是法国园林，右手东面就是苏州园林，并且里面还有一个人造的小山啊，这样的就做成了这个园林。这个园林的名字呢叫贺龙居啊，贺龙屋，贺呢就是天上的仙鹤，因为这里有很多的仙鹤，在这个后面的这个水塘啊山上。那个贺龙呢就是这个龙田，田垄的垄啊，就是那个豹儿旁一个龙字的田垄。贺龙居，贺龙屋啊，就是叫屋子。这个屋子呢，就从他那个老太爷以后呢，大概传了三四代吧，就传到我的那个外祖父的那一代。那到那一代呢，就基本上就破败，就是那个当时的那种地主的豪气已经没有了。搞到后来呢，就整个家族呢就破败了。贺龙居呢，又经过几次这个农民的起义，这个造反，包括彭德怀的两把菜刀闹革命，打的也是这个贺龙居分福财嘛。所以这个经过20年代的大革命呢，这个房子已经破败不堪，农民呢也到里面把里面的东西都拿走了，剩下一对石狮子。这个房子呢，小时候我的舅舅周令昭和我的母亲周令章都在里面住过啊，他们记得一些，说这房子特别大，每天呢这个中午晚餐要吃饭呢都要这个打梆子啊，在一个楼上打梆子告诉大家吃饭的时间到了。那个很富裕，房间里面的那蜜枣啊要吃的话都是用大缸来装的，这是非常富裕，有很多农民。那个几个老祖宗呢也做了很多好事啊，在旁边搞了一个慈善堂，就是那些孤儿就可以收养，另外来搞了一个中药房，就是穷人看病的是不要钱的。这个士绅阶级在中国社会里面的这个积极作用啊，现在没有人谈的啊。他们也修了一条从这个平江的爽口村，他们那个贺龙居在一个村叫爽口村，从爽口村呢就做了一条公路一直到长沙。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好像是我母亲的这个父亲那一代五兄弟嘛，其中有一个人由于坐轿子啊去长沙路上沿途的给恶霸去勒索，他就觉得这个不合理，所以呢就跟省里面申请，省里呢就同意了，他就出钱就做了条公路，青石板的公路了，那个主要走牛车啊人啊，那就不受那些恶霸的这个影响，是属于公家的路，这样从平江一直坐到了这个长沙。那么这部分历史呢，我现在呢就没有办法跟大家细讲，因为我手头呢没有过那个家谱。这个家谱呢我讲现在是一本新编的家谱，大概10多年前呢，这个周家在平江在爽口村这里的人很多啊，很多很多的人，因为那个家族下来后来都变成农民了，变成贫农了，但是人口呢是非常多的。所以呢当时这个家族的很多人呢就开始发动，就要做一个家谱。那当时农民做家谱呢这个缺钱啊，缺钱，那么所以呢他们自己编串自己印刷，那么就找这个周家的这些后代来募捐，那么很多人都是给100、200啊，有些给的多，给1000啊，怎么样，这样呢找到了周令昭先生。周令昭先生呢当然他很慷慨，他好像给了10000块钱啊。那么找到我是周令章的儿子，我呢觉得那我呢一定要为家乡做事，所以我也捐了10000块钱。当时呢就把那本家谱呢就编成了，也给了我一本，我那本家谱呢 是放在广州的家里面，所以现在手头呢没有那个家谱。我呢等过了这一段啊，在这个洛杉矶休养的这一段，我回去呢我会把家谱找出来，就把这一段的具体的历史啊、人名啊、地名啊，我就会把它续上来。但这些事呢都不是杜撰的，都是真有其事。我那个母亲的父亲呢是五兄弟啊，就是我的外祖父呢是五兄弟，好像老大呢是没有后代啊，老大是第一个，老大呢就基本上呢就是这吃长斋啊，就信佛。那么二三四五都有很多的子女，你知道那个时候是可以纳妾的，所以呢一个人有两个老婆，这是很正常。啊，那么这样呢就生了很多孩子啊，就包括我母亲。我母亲是应该属于老二还是老三呢 就是他的父亲或者是老四啊。我不太清楚，等我查到那个东西我可以讲。我母亲呢其实他跟他的血缘有关系，就是同父同母的。就我的母亲还有一个弟弟，那个弟弟呢是一个弱智的啊，我见过，就是我的一个小舅舅，是个弱智的，就是那个没得救，就生出来就弱智。母亲呢非常聪明啊，然后母亲的同父异母的，也就是他的父亲，因为我妈妈的母亲死得很早，所以呢我的外祖父就续弦，就续了一个叫谢永贞的这个后母，那就带我母亲他们。这个谢永贞呢带这个后母很好，生了三个孩子啊，这三个孩子呢是两女一男。那么所以呢我的母亲呢就是同一个父亲，同这个一共是五，就是四个的兄弟姊妹啊，这些人我后来会讲的。那么其他的这个外祖父的这个兄弟啊，他们也生了很多啊，其中最大的就是周令昭。周令昭呢同父同母的有四个啊，就是周令我看看有四个，这四个呢这其中还有一个还健在啊，就是但是呢由于这个大房就是第一个，就是五兄弟的第一个，他没有孩子，所以呢他需要续后，所以呢就把周令昭呢就过继给大房。所以周令昭呢严格来说呢就是第一个兄弟的这个儿子啊，那所以受到的待遇呢是特别好。那么他去了以后呢，这个周令昭读书读得挺不错的，但是后来呢他这个受到了在长沙读书啊，受到了很多革命思想的影响，然后呢他也想学艺术，所以当时呢就投考了武昌艺专啊，就是唐爷合办的武昌艺专，当时那个学校在紫阳路啊，不在现在的这个唐华林。他呢到了紫阳路，在那里武昌艺专，那就扎扎实实是学素描、学书写、学色彩、学水彩、学油画，就在那里都学会了。那这一段故事呢，我等了有了资料我再细讲。不过周令昭呢，在1937年这个卢沟桥事变以后啊，这个他呢当时觉得大事不好，他呢就当时这个国民政府呢就从南京的就迁到武汉，在武汉有一个很短的一个时间，如果大家看这个郭沫若的《洪波曲》这本回忆录的里面就提到了这个在武汉的这个国民政府的这一段。那么我的舅舅呢就作为一个画画的年轻人，那就参加到这个国民政府的这个政治部啊，下面有一个第三厅，第三厅就管文艺的，搞宣传的，他就参加了第三厅。在第三厅里面他参加了漫画工作队啊，就是有很多漫画的人呢在一起做工作，所以他就参加了漫画工作队。那当时呢就从上海撤过来很多画家，像叶浅鱼啊等等，这些画家都撤过来了，他呢就进入了漫画工作队。在漫画工作队呢他干得很愉快，1937年1938年日本要打进武汉了，就武汉大会战。那当时他们漫画工作队呢就在那个黄鹤楼上就做了一张，刷了很多张纸，做了那个立那个 那个墙壁上做了一个巨大的这个一张壁画，那么他们就画画呢，就是好像当时是蒋介石坐在一个白马上面，就领导全国人民的抗战打日本，天上的有飞机大炮，那个墙很高了，几十米高，那么天上的这个飞机呢都够不着，那怎么办呢？我这是廖冰兄先生跟我说的，就是说当时呢就用一个箩筐啊，把周令钊那个个子小嘛，他这年纪小十几岁，就把他从那个上面放下去，就从那个桥那个黄鹤楼的上面那个栏杆把他放下去，让他在那里画那个天上的飞机大炮。那么隔了没多久，这个日本呢就进了武汉，不守了。那么这个有分了三路撤出，这个国民政府一路呢就直接坐船经过宜昌，过三峡就到重庆陪都啊。另外一路呢就比较艰难，就是要走这个从这个走到湖南，从湖北走到湖南，然后从湖南呢再转折的再进四川。那么有一部分人呢就走得更远，就走到这个桂林，从桂林到云南，这样进四川，就三路人吧。据我记得，这个周恩来他们那些人呢是走了第二条路的，好像有一部分人呢，这个像叶剑英啊等等这些走第一条路，因为船很少了。那个周令钊呢就到了长沙，这个应该是1937年、38年的样子。他在长沙呢就跟这个政治部的这个主任呢跟郭沫若说，我家里有很多很聪明的弟弟妹妹，就是他这个下面的这些苏白的这个弟弟妹妹，还有亲生的弟弟妹妹，他都在家乡，如果留在那里那就进入沦陷区了，因为日本人一定攻打这个平江。那么请了个假呢，他就走路回去，从这个长沙走到平江。那我现在从长沙的这个新的黄花机场啊，坐车到平江有高速公路，就一个钟头就到了，那个时候得走几天。他呢就走到平江，到平江呢这个回去以后呢，就找了这些兄弟姊妹，都年轻了，十几岁的小孩，周令钊最大，周令钊1919年生的，你想到1938年，他的没多大年龄啊，这个十八九岁的样子，他回去呢就跟这些姊妹就说了一下，就说我们要参加革命了，搞宣传工作，去不去啊？这姊妹呢都同意，那父母呢也没有什么异议。那个我母亲的这个父亲母亲呢不太同意，就是说这个一个小女孩14岁你就把她带出去，我母亲26年生的，还就12岁的样子，那么38年你把她带到长沙去，将来干嘛都不知道，所以呢还比较反对。但是呢这个周令钊就问啊，我母亲是执意的要去，那么家里呢就把我母亲锁在房子里面，就在平江那个大宅里面。我母亲那个时候呢是已经送到长沙读过私塾的，所以母亲呢这个私塾的功底是有的，会写了一首漂漂亮亮的颜体的大字，我母亲字可写得好了，就是私塾的结果。但这个时候抗战的时候，他就回到了这个合龙居啊，回到这个地方。那么回到这个地方呢，这个家里不让他走，所以呢我的舅舅就周令钊呢就跟他说，你晚上几点钟你就这个我们把窗户给你打开，你爬出来我们就一起走。这样呢母亲呢就终于在约好的那个时候看着钟，晚上呢就从窗户爬了出来。那么已经有十几个姊妹和兄弟在外面等着，那周令钊呢带他们从那个后门一个小门这个合龙居啊就跑出来，然后呢就走路就到长沙，这样走了2天。那有一部分地方呢也租了小船，这样呢就到了长沙。到了长沙以后呢就带着他们呢去这个第三厅，就说我带了一批。当时呢这个第三厅呢有这个好像有八九支这个抗日演剧队，就是年纪大的，就是音乐歌舞戏剧。那么这些兄弟姊妹里面年纪大一点的十七八岁的那就进这个演剧队，那小的呢就进一个剧团，这个剧团呢叫孩子剧团啊，就是 这个孩子剧团呢，我下面一段我会讲的。孩子剧团呢，是一群小孩子在上海要宣传抗日，大概有20几个人。那么由他们的老师，一个叫姓吴的老师，带了20多个孩子呢，就走路从上海进入了江苏，从江苏呢走路到安徽，从安徽走路到江西，从江西走到武汉，就是这么一叫孩子剧团。这个孩子剧团呢，到了武汉以后呢，就直接归这个政治局第三厅管，就是小孩子做抗日的宣传。那么这个里面呢，就已经有20多个孩子，主要是男孩啊。那么我舅舅呢，就带了这10几个姊妹，里面很多都小孩，其中最小的周令芳，我估计就10岁的样子，我妈妈12、13岁的样子，都是非常小的。那么这些人呢，就统统的就收归了这个孩子剧团。这个孩子剧团的这些人呢，就变成了一个大家庭。那么所以呢，当时抗日的队伍里面就多了一支孩子剧团，就是这样。武汉呢很快沦陷了，这个他们呢是在长沙加入孩子剧团的。那么跟着孩子剧团以后呢，就每天唱着歌到各个地方的宣传抗日，然后呢就从这个武汉呢一直到了桂林啊。到了桂林以后，那个周令钊呢就留在了桂林，他在桂林呢参加了桂林的这个艺术馆，那我父亲是艺术馆的交响乐队，所以呢他们可能在那个时候见过，但是并不认识啊，也更不会想到这个我父亲有天娶了周令钊的妹妹啊当这个夫人啊，所以呢这个是当时都完全不知道。但是呢周令钊就没有去重庆，就留在桂林。那这段故事呢我们以后再讲。而这支宣传队呢就一直呢就走到了重庆，那就是我母亲这个走上革命的道路。所以呢我们前几年呢有统计这个谁算什么的干部。我的母亲呢年纪虽然不大，26年生的，但是呢她是属于抗战干部。大家知道这个中共的干部里面的最老资格的是红军啊，就是从走长征的那部分人很少，因为走到了这个长征的目的地啊，他们就剩下10000人了。这10000人里面搞文艺的光没几个。那么第二批的干部就是抗战的干部，就是加入了当时的这个八路军、新四军，或者直接隶属于这个政治局第三厅的这些干部，这些左翼的那就算是抗日干部，这批是资格很老的。下面一批呢，他是解放派的干部，就参加解放战争，还有解放后的干部就不用说了。所以我母亲呢怎么说也是第二代的干部，就是抗日干部。所以他在算那个退休金的时候，他是算得很高，他是抗战干部，很早就背叛了家庭走上抗日的道路，大概就是我母亲的这个情况吧。今天这一段呢，由于我没有文史资料在手上，所以呢我讲的就比较虚啊。当然呢这个没有问题，因为大家听一个热闹啊，就这样。我的母亲他们到了重庆以后呢，这个孩子剧团呢这个就把它分了。为什么分了呢？因为他们都没有受过正式的这个艺术的教育，如果在这个情况下让他们继续去参加演出呢，那个不合理，他没有受过训练。所以呢当时的那些能歌善舞的呢就送到青木关的这个国立音乐院，就把他都送到青木关。我母亲呢就是其中的一个，就是很多人，有些人呢就送到其他的学校，有些年纪大一点的送到抗日的演剧队到前线去演出。所以我母亲呢就进入了这个国立音乐院，那就是吴仲超的那个国立音乐院。进了音乐院以后，那就很自然了，他在里面学乐理，那老师是我爸爸，这就师生恋了，大概就有这么一个历史。这段历史呢，这其中呢我估计他们当时两个还是挺愉快的，因为我父亲一直都是单身一人啊，母亲呢是个小女孩，从来没有谈过恋爱，这下遇到我父亲的这个相当帅哥的一个老师，并且呢这个感情很充沛啊，并且呢懂音乐，又跟了郑志生，所以呢这一下呢 就很好。其实父亲那时候穷得很潦倒，袜子都是有破洞的，也不会照理自己的生活。所以有了母亲以后呢，就开始生活呢，就有人料理。这个呢，就是一段这样的故事，就是母亲是怎么到重庆的。好的，我们明天呢，就继续讲后面的这个故事。谢谢大家的收听。